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入今天的天路难行客，我们一起来走入 Ronnie 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当你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我的两个小的孩子。对，因为常听节目的弟兄知道，我有一个最小的孩子是快两岁，那我老三呢是三岁多。那他们最近呢，他们就会常常的打对方。那当Ronnie 在分享的时候呢，我就去想说，以他们的观点，他们能够真的了解什么是公平吗？我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今天可以打开一个电脑，我可以放一个 video， 我可以看一本书，我试着跟两岁跟三岁的小孩解释什么叫公平，或者是哥哥要怎么对妹妹，妹妹应该怎么对哥哥。我想我花了再久的时间，他们也不会了解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就只有两岁跟四岁。但是问题是，当小孩子隔天之后，他不会因为因为弟弟打了我，所以今天我就觉得不公平，我就离家出走了。他很奇妙，他隔天，他当我愿意去抱我孩子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接受我的拥抱，因为他希望得到父亲的爱，那他也希望弟弟可以爱他，就可以重新回到那个关系。但是我想刚刚你说这个奥秘呢，就很像我们要试着让两岁跟三岁的小孩了解什么是公平，或者是微积分，你要让两岁跟三岁的小孩完全的知道怎么去解决微积分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奥秘，它就是两岁跟三岁小孩达不到的一个境界。那既然今天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因为他的智慧是超越我们的，他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想我们没有办法100%理解，应该是正常的。对，因为如果我们能够100%理解神，那到最后其实我们就不需要神了，对不对？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位神会做什么，而不是我的生命需要依靠他，因为我是有限，我是卑微，我是需要帮助的。
而且我就意识到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刚才你所牵涉到公义必定要有一个标准，
是，
不然的话我觉得公平的事可能你觉得不公平。
对，是。
但如果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会承认我们认为公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是按照我们本身的角度，
是
对我们有益的角度来看。
是，
所以如果十个人在一间房间里面，可能对公益的定义、对公益的看法
又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
只有呢，如果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他是完全的，他设下那个公益的这把尺要定在哪里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 OK， 有一个标准，
是
共同的标准，不是你我，不是主观，而是客观的一个标准。
是，而且就像这个标准呢是这样，因为上帝的标准就是要完美。那你今天去查两个人的犯罪记录， A 呢他就只有闯过一次红灯，所以他拿过一张 ticket， 但是是不是罪？是罪啊，因为他违背了法律，他闯了红灯，他犯了罪。另外一个人呢，他是杀人犯，他是强奸犯，他也犯了罪。所以如果上帝的标准就是完美，那不论你是闯过一次红灯，或者是你杀了十个人，都是犯罪。
是。很多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怎么认识到不信主的人哈？其实远远的比我信主的朋友人格来得好。
对，
可能在听的观众也有这样的经历。
是，
的确，那我们不可以否认。那我就学习到，我就意识到一点，我们所谓的恩典 grace，
是
恩典简单的定义就是我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一样东西，一个人事物，但是呢却施予给我，
白白的给你，
对，这就叫恩典。但恩典有两个类别，一个是普遍的恩典，一个是特殊的恩典。
是
所谓普遍的恩典呢，无论这个人是怎么样，其实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没关系，都会享受到这个普遍的恩典。就好像呢圣经说太阳照好人也照不好的人，
也照不好的人，
对吗？下雨也是一样，
对，我们都有空气可以呼吸，
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恩典。
是，
但特殊的恩典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愿意的接受主耶稣为你成就的事，而且通过你的这个信靠，通过你的相信呢，你来愿意的跟随主，这就叫特殊的恩典。
是，
这两者之间普遍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或许有一些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普遍恩典有非常的多，但相对来说信主的人可能特殊的恩典有一些很少。
是，不是因为你信了就很像你就得到更多？
对对，特殊恩典少，讲得更白一点呢，这个人好像信主了，但是怎么活到那样，怎么都好像说比一个不信主的人人格更差，有一些时候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呢，我就了解到其实不是你有多少的特殊恩典，而是你有没有的问题。
对，而且就像很多人说他信主，但是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主，我想我们旁人是很难知道的，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完全知道在上帝的定义之下这个人是否信主。因为就像我此时此刻我在跟 Ronnie 录节目，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是装出来的，很有可能我现在即使在 做福音节目，但是我不相信这位神，但是我装出来的。但是我想 Ronnie 你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知道我内心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像刚刚 Ronnie 的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这个基督徒是这样是那样，但是我们就必须要认可说这个定义呢，是不是信主的定义不是只是一个人说他口中信他就是信了，他是要心里相信，他也要身体里面能够来见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存在，才证明他不是只嘴巴说说的，而是他心里相信。因为圣经也讲过嘛，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很简单，但是心里相信是比较难的，对不对？是你真的要打从心里让你全身愿意降服在这个信仰当中，才叫做心里相信。
因为最终呢，他是一位看人心的神，
是
他知道，
对，
我们知不知道其实不重要，
对，
不用去说来决定审判一个人，哦，他有信主他没有信主。
是，
但这个的前提当然我不是在说这个生活不重要，
对，
因为很多的人确实好像我以前对基督徒所行出来的这些所绊倒的，
是，
所以同时也是对信主的人也是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所活出的这个生命呢是否跟我所信的呢是相称的。
是
Do I walk the talk?还是我只是说哦，我口里说的一套，但是我所行出来的是另外一套。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弟兄姐妹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提醒。
是，
但最终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说很害怕来去想我们有没有信主，我们也不需要为了这个来害怕。因为很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圣经要我们信靠神呢就好像小孩子一般，当然很多人对小孩子一般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定义，
而且我们大人很难达到像小孩子一般的境界。
对，但问题是什么是对小孩子一般，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很长的这个像小孩子一般 childlike被解释为单纯。
是，
但当我们在想更深一步的想，小孩子真的很单纯吗？
嗯哼，
就好像你说你有一位两岁跟一位四岁的，
他们就会打对方，
他们会很单纯吗？
对, 对，
不会。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说小孩子般的不是在指单纯，
嗯，
乃是 dependent、乃是依赖。因为两岁四岁或者是比如说甚至六岁的孩子呢，
是
他没有办法自己生存，
是
他必须要靠着他的父母，他必须要靠着他的爸爸。所以圣经要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是相信，什么是信心，不只是说相信耶稣是曾经存在的一个人，当然那是起点，但是圣经要我们就像小孩子一般的依赖。依赖讲的简单就是我们承认自己不能够做到， 我们自己按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行，我们愿意的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是
说神，你是那位永生全能的神，我愿意信靠你，我愿意接受你所差来的主耶稣的救赎。
是是是。我想呢，现在我要把 Ronnie 的生命快转十年左右到前面的几年，因为 Ronnie 其实他本身也是很优秀，他以前有很好的工作，但是他后来就决定放弃这一切来念神学，把工作都辞掉了，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他们一起走上这条路。但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 Ronnie 跟他的父亲有很多的争执，对，他的父亲也有非常大的反对，而且毕竟 Ronnie 是家里面的独子。我知道新加坡人呢最有名的就是怕输，对，就是怕输，就什么都要走在前头。那我就在想说 Ronnie 你看家里面唯一的独子，他以前工作也非常好也非常优秀，你可以分享一下说那你跟你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我们最后再来了解说你是如何去应对的呢？
是一向来我在成长的岁月里面跟父亲的关系都不好，简单的来说，很多时候我跟我妈妈都站在同一阵线，但
是
或许是我父亲他有一个很强悍的一个个性，似乎可以说是独裁性的一个个性哈，所以我很多时候他说的不是说完全没道理，有时候很道理，不过可能是那个方式说话的方式就非常难接受难接纳，所以搞到从小到成长到长大了之后呢，甚至做工其实关系都是算是紧张的状态，而且他对基督教的看法比我以前的看法更加的强烈，他更加的极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讨厌基督教。
是，
当然我从大学开始去教会他不是不知道，不过他有讲了几次就他也没什么讲了，但是呢当他知道我要辞掉工作来去读神学的时候，
对、啊、
他就能够接受。
是，
当然了、啊、我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不能够接受。
对啊，莫名其妙。 对，我已经让你去教会就不错了，今天居然要走路这一步。 对，
就好像有点出家的感觉。
对，
所以我是站在他的角度我能够理解，我也很难解释向他完全的解释。那十年呢我对基督教的那种反感，我本身也从来没想过我会走这条道路。
对，
我跟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决定呢就闹得更紧张，而且当时候我们有一个孩子嘛，我跟我太太有一个孩子，他现在五岁了，两年前说他三岁，所以从我的父亲的角度来看呢，你要把我的孙子带走了，对，就我家庭因为是独生子，而且就是第一个孙是非常宝贵的，
是
他想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跟他的孙子玩，那我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欢迎你明天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天路男行客，我是严恩，
我是 Ronnie。
拜拜，
拜拜。
我深愿你快在